好，弟兄们，主内平安。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啦，近期最流行的话题之一呢，应该仍然讲紧 AI 人工智能。我哋好能够感受到呢，好似好多嘢都同人工智能有关。因为人工智能嘅应用范围好广阔，好多加入咗 AI 呢个功能。好似而家你有啲新啲嘅手机呢，一定会有 AI 嘅功能喺当中。甚至呢，而家呢去到一个呢，即係创作层面有关。所以有人呢就开始用人工智能呢去帮助创作画画。假如呢你叫 AI 去帮你画一啲关于呢唔同国家唔同民族嘅小朋友嘅面貌嘅时间，你估 AI 画出嚟嘅时间将会系点嘅呢？网络上面呢有人用咗 AI 去帮手绘画出不同国家民族小朋友的面貌。我们看一看，你有没有发觉呢，这个很日本的，真的会。那个真的很韩国，虽然 有字体之外，会。即所画出的图像和大家想象是很相似的。或者你看看这个，那这个就哇，这个就 很巴西，那个就很阿根廷。为什么大家可以一看就看出来就认得到呢？原来 AI 是会根据人给他的观念、定义、标准、元素、特征、风格呢去做一些很细节的位置。 AI 呢只要跟从人的意思去行事做事，按照人给他的观点、观念、定义去理解、去塑造，所以同我哋大部分嘅认知理解唔会有好大嘅出入。所以当一个有东南亚面孔嘅人，唔会超出我哋嘅想象，因为是按照人嘅理解、意思、标准而去。所以日本人就有一个所谓日本人嘅样，中南美洲呢有一个中南美洲嘅样。好啦，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假如我哋叫 AI 去帮手画一个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出来的时间将会是怎样的呢？一点会空白呢？因为呢我都估呢 AI 呢是即时画不到的。因为 AI 呢它反而会问你，它会问你是第一世纪几时的基督徒先。为什么 AI 这样问呢？就正正因为今天我所选读的经文。同样，假如你叫彼得他讲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时间，彼得这个经历之前和之后有很大的分别。如果按照彼得的观念标准所承受的传统而得出来的标准观念，那今日就不会有我们这间麦盛华人浸信会的出现，你和我就不会有机会在这里坐敬拜。神对人的心意就是往往超出人对人固有的看法和想法。今天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比较长的篇幅，第十章到十一章十八节，我从彼得所领受神的启示去带领我们去认识神对人的心意，排除神对人心意认识的难阻，光照我们基督徒群体我没有存着那种对人的盲点，让我们基督徒群体能够好好做好上主所交付给我们的吩咐。彼得这一段祷告时云游障碍，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的异象，是整个启示的核心信息，而当中揭示了上帝对人心意是表露无遗，而整个信息涉及三个会改变教会发展的群体。所以我们见到经文一开始的时间有他们的出现，他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原来他们是凯撒利亚意大利营百夫长哥尼流两个家人和一个亲信手下。那哥尼流是谁？原来哥尼流根据经文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并且呢哥尼流呢在异象当中看见天使前来跟他讲，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伯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所以哥尼流就打发人往约伯去找一个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到他家里面去。所以当他们还在路上的时间，彼得就看到一个令他极度困扰的异象。是什么异象啊？经文所读的，他看见天开了一物降下，那只大布是四角，除了地上边，里面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昆虫，比天上的飞鸟，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这物随即收回天上去。我们彼得眼中呢，视为俗物和不洁净的物呢，是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法饮食规条，是有清楚的写明界定区分洁净与不洁净。这个关乎界定他们同他们的身份，他们和外邦人不同的身份，甚至关乎他本身自己的生和死有关，很严重的一件事。甚至可能有些你摸都是犯禁的，你更加何况你宰了来吃呢一回。但我们必须留意一件事，我们留意回异象里面的用词，里面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昆虫，被天上的飞鸟，是讲紧包括地上和天上面所有的物种，是一个很概括所有的表达。而我们要留意，神对这一切的物种用一个很清晰命令的语气讲，这一切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但彼得抗拒这些他视为不洁的地方，那个地步是怎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神的心意、权威、命令好像打破不了彼得的偏见、规条的习惯。弟兄姊妹，为什么彼得这样都领会不到上帝的心意呢？或者我要看一看彼得当时做的什么。彼得是五正的时间在屋顶、房顶祷告，五正是十二点。早期犹太人会刻意分完时间出来祷告神、等候神，每日有三次习惯要祷告，晚上、早上、下午，呼应祖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所树立的典范。而当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祷告增加到每日五次。彼得就很虔诚的去跟随这些犹太人的传统去祷告，当五正十二点去祷告。并且可以这样讲，他祷告到的状态是怎样？云游障碍，都是出了神一样。然而他这么专注专心祷告是要寻找些什么？我以往在基督教出版业服侍的时间，我们出版的书或者书室所卖的书，最多人想要最好卖的书，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书？除了圣经之外，当然会就是讲紧如何寻找神的旨意、神的带领的书。我相信彼得同基督徒一样，我们基督徒一样，正是以祷告来寻找神的心意、神的带领。彼得由《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他传道、医病，他周游四方，他看见各样的需要。我们很相信彼得，他每日都是寻找神对他的带领。自然上一章第九章的时间，他叫上帝差派他，他能够让死人复活。他这个的死人复活传遍了这个地方，很多人信主。他在犹太人中间做了很多很好的福音工作。他为他的需要祈求神的怜悯开恩，可能他求神继续使用他建立他的服事，或者彼得他很多的计划，他有自己的服事事工要祷告，相信都是建立教会，围绕这事去交托神。所以他用祷告一路来寻找神的心意、神的带领，他前面的路、前面的服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见到什么？ 我正正见到上帝赐嘅异象嚟回应彼得嘅祈祷嘛。但点啊？彼得系点样回应呢个从神而嚟嘅异象啊？彼得回应第一个字咩啊？主啊，主系咩意思啊？表达一个从属主仆嘅关系，一个主权嘅关系啊嘛。主啊，之后跟住乜嘢啊？但系这是绝不可以的。神要彼得所做嘅事，系叫彼得完全打破一切以往嘅界限观念，放低执着，甚至一啲佢引以为傲嘅事情。如果你同我嘅侍奉服侍，即系跟从我自己嘅喜好、我自己嘅意愿、我自己嘅设定，定系我只执着我自己专注嘅部分，其他嘅我处之不理、不闻不问，甚至拒绝回应嘅时候，咁样就系人偏待紧上帝嘅心意啊嘛。咁样上帝点样带领彼得去领会佢自己嘅心意啊？所以当彼得在思想紧呢件异象嘅时间，圣灵同佢讲：有三个人嚟找你啊！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弟兄姊妹，彼得知唔知道呢三个人边个？彼得之前系完全唔知呢三个人边个。当时彼得只是被圣灵所催逼吩咐之下去行事，不要疑惑，新汉与译本亦不要犹豫，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彼得见到他们的时间，就问他们为什么找我。所以经文22节，那些人就再复述了哥尼流得蒙纪念，被天使指示去找彼得的细节再讲一次。跟着彼得就留他们住了一夜，跟住第二日就动身同他们去该撒利亚。当去到的时间，原来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戚密友等着他们。而彼得一进到去，就遇到另一个令他很同样没办法想象的情况。彼得一入去的时间，哥尼流去迎接他。哥尼流怎样迎接他啊？他见到哥尼流这个驻守在该撒利亚一个很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一个罗马帝国管治犹大地，管辖了有100个罗马兵丁的百夫长，一个被视为欺压以色列人不洁净的外邦人军官。他怎样做啊？他是俯伏在彼得面前去拜他。你能够想象那种情景。而彼得怎样回应？彼得回应让我们明白另一个很重要神对人的心意的启示。彼得拉住他跟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人就是彼得这个犹太人基督徒的身份，同样人都是哥尼流这个不洁净外邦人军官本身的身份，全都是上主所做我们事的身份，全部都是上主所喜悦所悦纳，没有区分，没有间隔。所以接着彼得就进到他们跟他们聊天说话，跟他们说，你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说，无论任何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所以我就被请来的时间我就不推迟。而请问你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会所以接着经文出现了30-32节，哥尼流重复了天使对他所说的话，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以及被天使去指示彼得的细节他再讲一次。最后哥尼流就讲出了神差派他去做这件整件事的用意，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 顶住嘛，喺呢句说话之前，彼得明唔明白神嘅心意？我相信佢仍然唔系好清楚，彼得仲唔系好知道上帝要佢做啲乜嘢，直到听到呢句说话，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顶住嘛，我哋记唔记得主吩咐彼得啲咩说话？起来宰了吃，唔系，是神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说话出现之后，哥尼流的对彼得的说话，他上帝跟你讲了什么？彼得就开始回应，他怎样回应啊？新汉译本译得更加有神韵，用那个原文，我现在真明白了，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弟兄姊妹，你认为彼得明白了什么？在经文里面，神差天使向哥尼流宣告得蒙接纳，而指示他去找彼得的事前后出现了多少次呢？第一到第六节是个事情的本身是第一次，然后22节那个亲信和彼得复述了是第二次，而到30到32节刚才啱哥尼流自己亲身复述的是第三次，而彼得见到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大布，系做四角，除咗地上边，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嘅走兽同昆虫，并天上嘅飞鸟嘅异象，几多次啊？一连三次。神吩咐彼得嘅话几多次啊？三次。我好相信彼得都系拒绝咗三次。提及三次的接纳，三次的拒绝，上帝三次的接纳，彼得三次的拒绝。神不偏待人，不是我去接纳，是上帝去接纳人。哥尼流是一个怎样的人？在当时罗马政权的地位上面，哥尼流是一个有权力的外邦人，甚至在当时犹太人眼中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抗拒的人。但相反地，他对犹太人的心是平等的，他祷告耶和华神，他敬畏神，他行义向善，周济犹太人，他有着一个对人不偏待的心意。神喜悦这些敬畏神行义向善的人，他一直所行的都是愿意寻找神的人的表现。哥尼流是一个愿意寻找神的人，但他不知道上帝的救恩。这样接着彼得就向哥尼流一家他的朋友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到最后42、43怎么说？就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接着去到44节，彼得还讲说话的时间，圣灵就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边。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门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晓在外邦人身上，都甚稀奇，因他竟听人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讲，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请彼得住了几天。救恩就是宣讲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事的内容，而我们就好像彼得一样，是负责宣讲，而后面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神不偏待人，是圣灵临在人的身上，割礼与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圣灵都给他们施恩。我们从彼得到哥尼流身上，我们看到什么事？神是一个怎样不偏待人的神？神不偏待人的什么？ 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为所有人而预备，无论哪国哪地哪民，福音都可以临到，是接纳、包容、宽恕、消除世上一切的区分、一切的间隔，不再被文化、宗教、背景、种族所拦阻。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角度不应该被人私有化、自我化，甚至优越化。宗教的优越感会伤害生命。加拿大历史上面一个很悲剧，原住民的儿童的伤痕，我们好多年之后才发觉，原来在那些寄居的原住民寄居学校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我们发现很多原住民儿童的无名无悲，这事的发生是因为人藉着宗教的信仰，甚至以基督的名进行伤害。天主教宗教优越感伤害了不少的原住民儿童，轻看他们，强迫他们，弱化原住民人的受造。最后怎样？最后政府要有和解，天主教教宗要向原住民这个群体族群道歉，天主教教会为你们历史的角色寻求原谅宽恕。这种优越感只会带来伤害人的生命。这个意象再发展下去的时间，去到第三个群体，当使徒和犹太的众兄弟听说外邦人都领受了上帝的道，及至彼得上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同他争论，说争论什么？争论一件事，你觉得好？你进入未受割礼家的人的家里面同他一同吃饭，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同他们一起吃饭了，是吃饭了。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关心重视什么？就像彼得之前的眼光一样，饮食的规条、间隔区分他们的身份、界定他们的身份，用来看人家。彼得再重复一次这个异象和哥尼流家中所发生的事，跟着彼得用了篇幅去讲了，重复再讲一次那个异象，跟着在第十一节他再讲一次他在哥尼流家中所发生的事。去到十五节，彼得讲：我一开口，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边，正像当初降在我身上一样，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就圣灵的洗。神竟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当彼得再一次从头复述他的经历，重温这件整件事的发展的时间，彼得看到什么？彼得看到什么？是不是那个打破了人界限区分的异象的启示？是不是外邦人哥尼流能够信主？圣灵的临到是无分彼此，这一切都是宝贵的。面对一切，彼得看到能够让他觉醒的是什么事？面对一切，彼得看到让他觉醒，让他更加能够认识神，让他更加能够生命成熟，学习怎样带领群体长进，学习到什么叫真正服侍的是什么？我是谁，怎能拦阻神呢？我是谁，怎能拦阻神，是一个能够改变整个教会群体的觉醒。神不偏待人，只有人偏待人。很多事情上面，从来只有人偏待别人，拦阻上帝的心意。我自己定下的规范界线， 又或者相反的，认为别人偏待我，为我定下界线拦阻了我。教会不是私有化私人化的地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施恩的管道，是真理实践的地方。如果不偏待人的，如果神不偏待人的心意，不能在教会群体之间出现，这样我们又或者成为了阻拦神心意的人。彼得这个经历神不偏待人这个异象，经历圣灵施恩而行之后的反问，能够觉醒整个基督群体，成为教会发展历史里面的改变。这些奉割礼持守饮食规条的门徒怎样回应？他听见这话就一言不发，然后称颂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使他们得着生命。门徒觉醒一件事，我这个新译本的译法更具体，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神所赐的恩典也 even， 神不偏待人，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且定了心意，只是认识跟随信服高举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教会群体的标准。我是哪个，怎能拦阻神？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这个是令人心被开放觉醒，不再轻看别人的生命，生命得被转化的分水岭。问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地球现在有多少个国家？你要立刻查 Google、联合国的系统里面195个。但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的言语？195个国家有多少种的言语？你查 Google 有可能都有。不止，有一个统计一本书的 Languages of the World， 他说你说全球至少有7102种语言，亚洲有32301种语言，非洲有21380种，美洲有1064，欧洲有至少有284种。有没有惊讶？而一个的世界基督教的机构的服侍，可能够让我们体验到神不偏待人的心意。这个叫做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怎样创办，怎样来？就是这个创办人叫金伦汤逊，1917年他20岁的时间，他参加了中南美洲一个宣教队去危地马拉，去带一些圣天主这个西班牙圣经给他们。他发觉呢，很多当地的印第安的原住民呢，他不会喜欢这本圣经。有一个的印第安的原住民跟他说，如果你的神真的这么伟大，为什么他不讲我们的语言的？可以，你的神这么伟大，为什么他不讲我那种话？启示到他呢，很相信每一个民族都需要自己母语的圣经，而他们的信仰宣言可能够帮助我们，带给我们今天一个共鸣。圣经是神的话语，世界上每一个语言群体都应该可以藉着圣经认识神。母语是最有效的沟通语言，拥有母语的圣经是生命转化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跟住好重要，听清楚。没有一种语言太难，难到不能学好来翻译圣经。没有一个语言群体人数太少， 少到不值得关心他们整全的需要。因此每一个都有需要语言群体翻译圣经，是普世教会的责任，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参与。我们会依靠圣灵所赐的能力，成就上主交付教会的托付。没有一个语言太难，难得不能够学好来翻译圣经。某一个语言群体人数太少，少到不值得关心他整全的需要。这个就是上帝不偏待人的心意。教会群体教会得以成长，彼得和众人的责任就是在听、在思想、在行为上面反省。反省什么？反省我是谁，我有没有拦阻上帝的心意。彼得这种自问能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人对神心意的展现那种拦阻，或者从前我们有一种深入更深蒂固的观念，甚至拿来合理化我们自己，合理化了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动机。你见到北美的有色人种的歧视，今天中东以巴武装的冲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个游戏，我年轻的时间后生一点都很喜欢玩，我们多数可能玩过，叫故事接龙。怎样玩法的呢？我的玩法是这样的，将是有一些有直线关系的人物啊、时间、地点、内容啊，嗰捞乱晒之后咧，咁你一人抄一张出嚟，然后咧讲翻出一个古仔，一个合理啲嘅古仔。好似你抽咗一张人物咧，叫小朋友或小学生咧，小学生嗰、地点系乜嘢啊？茶餐厅。个内容系乜嘢啊？翻学上紧堂。明明这几件事都没什么关系，不是很合理的。但是玩这个游戏的人就要根据这些事情呢再作一个故事出来。怎么讲啊？作到合理。将别人眼中不合理的事情呢变得合理为止。这种千方百计找个藉口合理化了自己的讲法呢，或者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日日都玩紧这种游戏，我们合理化了我们自己的偏见，我们自己的执着。今日神要我们像彼得一样有一种觉醒，现在真的明白了，神是不偏待人。我是谁，怎能拦阻神呢？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或者当你和我在教会当中，在教会群体当中，你看到一些不好合你心意的事，不能够令你一下子就明白过来的事，我请大家停一停，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不需要即时下判断，因为这些未必是你所认为所想象。让我们能够静下来，看看上帝在当中有什么作为。我是谁，怎能拦阻神呢？让神生命能够信服上主的心意，是可以怎样展现，是可以怎样的一回事呢？或者一个类比呢，能够帮助我们。在现实世界上面，原来有人呢对一棵树的尊重啊、珍惜呢是可以这样的。棵树是怎样的？棵树是贯穿你间屋的，可以。而这棵树所贯穿的地方是有实用的价值，出来楼面建筑啊，是有实用价值来的。你是要牺牲啊，你牺牲这些东西，你让这棵树去贯穿你间屋。今天就请我们对圣灵的信服，就像这棵树一样，穿透我们的心， 没有难阻的，让上帝的心意得以成就。弟兄姊妹，我就祈祷。主，恩主，我们就愿这圣灵在当中穿透我们的心，穿透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没有难阻上帝你的心意，让主你自己对人整全的爱是临在在当中，我们不再有这种的偏见执着，让我们看见的在上帝你面前看见我们自己，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的成长，更加的去追求渴望上主你，让我们能够一同的去成就上主你对人的心意。愿恩主恩待我们，祷告的仰望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阿们。